各位善知识，天台四教仪现在是讲到法华四教的第一藏教。藏教的教义就是约四谛来说明它的教理。上次是刚刚把苦谛讲完，正文呢是在第十二页。第十二页翻过来后面啊，就是从第五行，二及地者地见思惑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个文字开始啊，就是讲的及地苦集灭道四地，讲的及地啊，科判里及地有三颗，第一总标明题，第二别是见思，第三结归极地。现在是讲的第一总标明题，这里有两段，第一别名试题，就是刚才念的二及地者即见思惑，及地就是叠名，叠是重叠啊，因为前面已经列出四地的名目了，现在要解释苦地讲完了，接下去要说及地，所以把极地的名目啊把它重叠提出来说一下啊，所以二极地者这是叠名，即见思惑，见思惑就是极地之题，所以叫做试题，只是极地的题啊就是见思惑，见思惑这个烦恼啊就是极地之题啊，惑就是烦恼，惑是迷惑，有了烦恼迷惑了啊，那么由此就会造业啊，由造业业因成就啊，就会受种种的苦报，所谓惑业苦叫做三道，由惑起烦恼就造业，业造成了有这个因种，将来就要受果报，果报在三界六道里总是苦的，所以惑业苦叫做三道，那么在这三道里呀，众生就是这样轮转不息，起惑造业，造业就受苦报，正在受苦报的时候又在起惑造业，将来再受苦报，那么就是这样子，惑业苦，惑业苦，轮转不息啊，是圆形的，没有停止的。我们六道凡夫，无量劫来轮回生死，就是有这种的原因。佛法里讲无始，找不到它的开始啊，也用不着找它的开始，从来就是这样子。你既然是个凡夫，从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叫做无始以来啊，就是这样子起惑造业。受苦报，起惑造业，受苦报，轮转不息，没有休息。那么所以这个见思惑呀，就是众生的轮回生死本啊，所以就是极地之题，极是着急的意思啊，招感意，有这个极地的烦恼的种子就会升起现行，就会去造业，就是感受苦报，所以极就是着急，招感意，惑跟业起惑造业啊，由此就有轮回生死没有停止，所以这是因，轮回生死之因，前面的苦地是轮回生死的结果啊，本来是惑业苦，这里只是说惑，为什么没有说业啊，因为业啊在前面说苦地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个善恶业的啊这个意义，善恶业在前面的苦地下已经说明了，所以这里只要说这个使众生造业轮回生死的这个根本就是这个惑，就是烦恼， 而获就是见思获，总名就是见思。而这个见思获啊，它的别名很多啊，所以上面这一行这两句话是别名是题，下面第二啊名义体同啊，有三行多，将近四行的文字啊，那么有三行的文字，下面三行的文字啊就是说明这个名义体同，名称不同，义者就是不同，名称不同，但是它的体总是指的见思货，体是同一个见思货，但是有许多义名。四教仪的正文里面列出七种的不同的名义，不同的名，就是一样是见思货，但是在其他各种的说法当中啊，有这七种的名目啊。接着看正文啊，又云见修，这是第一个义名；又云四柱，这是第二个义名；又云然物无知，这是第三个义名；又云取向获，这是第四个义名；又云知莫知莫无名，知莫无名是第五个义名；又云通获，通获是第六个义名；又云界内惑，界内惑是第七个义名。总结说，虽名不同，但见思而，这是总结上文。虽然名目上有这七种的不同的名称啊，名义啊，义就是不同，名目是不同的，是一样的啊，但是体同啊，虽名字不同啊，但见思而，这是说明它的题是相同的啊。虽然有这七个不同的名目，但是他所说的主要的意义啊，它的本体同样是指的见思惑，只是见思惑而已。这是按照文字先把这个七种义名列出来先啊，然后再来解释。现在就解释这七种义名。第一种啊，叫做见修，见相同啊，只是这个思啊换成修。为什么叫做见修呢？见惑呀，是由迷离而起的烦恼啊，它能障真理，所以也叫做理障。见理证到真理了，见地了，比如说出国见四地离啊，那么这个烦恼就断除了啊，见到的时候就能断的烦恼，所以叫做见惑。见思啊，就见惑思惑啊，分开来，见惑八十八十，思惑八十一平，见惑思惑。见惑是见到的时候能断的烦恼，那么就是说修行到正出国虚脱缘啊，出国虚脱缘就能断这个见惑，见到就能断，所以叫做见惑啊。但是这个思惑呀，要进一步努力修行啊，才能断除，所以叫做修惑。修就是修行，说明这个思惑呀要修行才能断。所以在这个《法华玄义》的原文，它是写作若修到位，重虑圆真，才能断这个思惑，所以叫做修惑。从二国三国都叫做修到位，修到位就是必定要进一步啊啊，重虑圆真，重就重复了，虑是思虑圆虑。前面见到的时候已经是下过功夫思虑啊，用心去断惑断见惑了，可是这个思惑还没断，要重复再去用心圆虑， 再用心去下功夫，重复原律，这个真谛离，重律原真，原呢就是修行，对着这个真谛离呀的下功夫，求证真谛，原律这个原这个真谛离，努力进修，才能断除私惑，所以这个私惑才会叫做修惑，要修行才能断。假如不努力观真谛离，努力进修，是没有办法断除这个私惑的，那么要修才能断，因此叫做修惑，这是第一个译名的意义。见思叫做见修，见相同，只是修说明这个私惑呀要修行才能断，所以叫做修惑。那么这个译名啊，只是解释那个前面的私惑而已啦。第二个译名啊叫做四住，就是四住烦恼，在其他的经里面呢称它叫做四住烦恼。大乘经里大圣经典再加上根本无明啊叫做五住烦恼，五住，四住再加根本无明就叫做五住烦恼。现在这个四住啊就是把私惑分开来，这个都要很用心听哦，这就是研究四教仪的教理啊，这也是一个观啊，这也是一个观。前面的苦谛容易懂啊，现在这个极谛啊讲这些名相，听起来如果没有听过没有研究过教理的，听起来不大好懂，所以必定要很细心。这都是学佛入门的一种普通常识，没有听过的人觉得很深，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平常的教理啊，普通的常识。我们修学佛法这些名相啊必定要懂的，连这些名相都不懂，那你懂得什么呢？研究什么东西呢？所以这些名相我们应当要去研究的，要懂得才行的啊。那么虽然看起来深一点，我们也要下功夫，要努力啊。这个所谓四住啊，第一见一切住地，就是见惑，把四惑分作三个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的私惑呀就分开来呀，就成为三个住地啊。欲界的私惑叫做欲爱住地，这是第二。色界的私惑呀叫做色爱住地，爱就是恩爱的爱了，无色界的私惑呀叫做无色爱住地啊。那么这叫做四住，第一见一切住地，第二欲爱住地，第三色爱住地，第四无色爱住地，这就叫做四住。最起码把这个名相要知道啊，懂不懂还是其次，先把这个名相要知道。这就是把这个见思惑合见开思，见惑合并起来还是一个见一切诸谛啊，思惑分开来，越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分开来就是三个啊，欲爱诸谛、色爱诸谛、无色爱诸谛。第一个见惑为什么叫做见一切诸谛呢？一切总包括，包含三界内所有的见惑，把三界内的见惑通通收进去，所以叫做一切住。这是说明众生有了这个烦恼啊，你就住在这三界六道中啊，超不出去，离不开这个范围的。楞严经所说的说人众生吃这个地上所生长的东西，那足不离地，你的脚啊就踩在这个地面上，离不开大地。我们吃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，完全依靠大地，那么你这两个脚啊离不开这个大地。或者你会说，那我住在二楼三楼，我没踩到地耶， 你要知道，你的二楼、三楼也是从一楼建起来的。离开下面的基础的一楼，看你的一楼、二楼、三楼在哪里呀？难道你能见过空中楼阁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吃地面上生长的东西来生活，那么这个脚啊，也就离不开这个大地啊。所以足不离地。那么您有了这个见思惑，这个烦恼种子，那你就离不开三界，离不开三界，你只能住在这个三界中，离不开这个三界。好像鱼啊，它没有水就不能活，离开水它就要死掉。众生如果他没有见思惑，他就不必住在三界中，因为他有见思惑，永久在三界超不出去，所以必定要修行断见思惑，把这个烦恼断除了，那你才能有办法超出这个三界。这个住就是指众生有了这个烦恼，那你就住在这个地方，离不开的。地就是我们众生所依啊。那么有了这个烦恼，你依靠这个地方住，依靠这个三界六道做你住的地方，你就离不开这个地方，好像这个大地一样，永久你就在这个地方离不开，你不修行超不出这个境界，所以叫做住地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，下面这个三个住地啊就不必解释，道理一样的。那么第二欲爱住地，第三色爱住地，第四无色爱住地，他为什么加一个爱啊？这个爱就是众生的烦恼根本了，贪嗔痴啊。这个贪嗔痴的根本烦恼，贪烦恼啊，喜欢的就爱，这个东西我喜欢你就爱，爱着，因为爱呀、啊、就会去取啊，就执着，由此就造业啊，那你就超不出轮回。所以叫做欲爱住地，爱着欲界，这种的烦恼，那你就会造欲界的烦恼啊，住在欲界。爱着色界的境界，那你就离不开色界啊，那你就住在色界，色爱住地。爱着四空天的无色界，那你就离不开无色界，那你就住在无色界中，所以叫做无色爱住地。爱就是众生的烦恼迷惑啊，贪爱，有了这个思惑，你就对这个三界会升起爱着之心啊，爱跟真是相对的了。现在越爱讲，有爱必定就会有憎，嗔恨心就是憎恶了啊。不喜欢的你就嗔恨，就憎啊，喜欢的就爱。现在越众生喜欢方面讲，您因为你有这个对三界的爱着之心，那么因此啊，那你这个轮回就永久啊，免不了的啊。所以古的叫这个修学佛法的人，对这个世间要看破，要放下，才能自在。为什么要看破放下？因为你众生爱着呀，取着这个三界。假如你不看破不放下的话，你就超不出去啊！阿弥陀佛没有办法把你硬拉到极乐世界去，你根本就爱着这个地方啊，拉也拉不动啊！啊，所以必定要自己把这个地方放下啊！你不放下，永久是在这个三界六道里打滚，所以叫做四住烦恼。这个可以把它看作见思或者解释。这也是合见开思，把见或合并起来，还是一个见一些助力。思或分成三个，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分成三个啊，是越三界去分。第三个译名染物无知，那个又原不必解释的，就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染物无知。为什么叫做染物无知呢？小圣教典里面呢、啊、把这个烦恼称作无知，无知不明白啦，无知也就是等于无明嘛啊，你对于真理不明白，不能体证，那就叫做无知啊。那么这个无知啊，就是众生的迷惑，就是烦恼种子啊。但是这个烦恼啊，这个无知的烦恼种子啊，它有两种分别。 一种是会染污自信的，啊，一种是不染污的，啊，分这两种。现在这个见思惑呀，是属于染污的，啊，以无明为本为体，无明是它的根本，它能染污我们的自信，染污真性，啊，使真性染污了，无所明了了，所以叫做染污无知。见思惑能使我们的真性染污，啊，不清净，使这个真性的离体啊，诸法离体，就是指我们的所谓本有的佛性啊，被它染污了，啊，那么就是埋藏在这个五蕴山中啊，自己根本不认识它。古德说五蕴山中有真佛，无奈人人不自是。我们这个四大五蕴身心当中，当体就有真如自性的佛性，可是人人都不认识，无奈人人不自是，自己不认识自己的佛性，夜夜报佛名，朝朝反供其，可是不知道，不认识他，从来就不曾认过他，那么这就是自性被这个烦恼所染污了，所以迷惑，这叫做染污无知。那么见思惑就是染污无知，还有一个不染污无知，不染污无知，虽然是无知啊，但是不会染污自性，那是什么东西呢？天台家就把它解释作就是尘沙惑，尘沙惑，这个尘沙惑不是自己的烦恼，看到众生的烦恼多得如尘若沙，害怕，不敢去度他，看到法门无量无边如尘若沙，害怕，不敢去学他，看到无上菩提从因治国要走五白游旋太远太远，要修三大无数劫，很不容易，不敢去修它，这就是不染污无知，虽是无知，但是不会染污我的自性，因为不是我自己身上的烦恼，看了众生的烦恼无量无边，我没有办法去断除它，我没有这个力量去度它，所以它只好做自了汉，那就成为焦牙败虫，这就叫做不染污无知。现在这个见思惑指的是染污无知，那么小乘佛法里面它还没有发明到尘沙惑的详细的地方，只称作不染污无知，它还没有这个名堂，所以呀，这个不染污无知的道理要到大乘佛法里面呢才有加以发挥的，所以这个第三个译名叫做染污无知，这就是说明见思惑会染污我们的自性，使自己的真性啊认不得，所以叫做染污无知。第四个译名，又原取相惑，取着执着，执着这个相状执相。例如说世间人说执着了，他取什么相呢？这个要用三惑来说明。天台宗把烦恼分为三种，所谓三惑，就是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。三种烦恼啊，个个都有他所取之相，因此之故叫做取相惑。那么见思惑呀，取生死相，取生死相，由见思惑对三界升起爱着，升起取着，那么取着爱着这个六道轮回生死超不出去，所以见思惑取生死相，尘沙惑取涅槃相，无明惑取二边相，空有二边，凡是偏于一边的，都不能有所执着。无明惑取二边相，现在我们啊还在三界中，见思惑还没断，所以这个见思惑就是取相惑。这个见思惑的取相就是取三界六道轮回生死相。 有了见思过，那你就会爱着这个三界六道轮回。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家很好，喜欢自己住的家。平常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在家千日好，出屋半朝难。本来这两句话客家人习惯讲的，在家千日好，出屋半朝难，客家话。你们听听的比对一下，蛮有意思哦。这个话呀，在我们自己家里，嘿，天天觉得很好，天天都好啊，样样都很方便。出外呀，不方便了，出外不是自己的吗？出屋半朝难，出了自己的屋，出自己的房子，外面去，到了外边去啊，半天就很难过，半天就觉得不好受。所以有人呐，他出外去就睡不着觉啊，会认他的床，他习惯性的他睡的什么床啊，每天晚上睡那个床啊，如果换了一个床啊，他就睡不着了。这种人如果要去旅行的话，必定要把床带去啊，不把床铺带去他怎么办呢？睡不着觉。所以有人旅行啊，两三天回来的糟了，他生病了。为什么？每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爱着这个地方啊，他爱着啊，因为他取着，这就所谓起相或最好的说明啊。我不用这种浅讲啊，那是很难懂的。这么一浅讲你就容易懂了。为什么就是起相或呀？哪一个不爱家？个个都喜欢他的家啊。那么无论走多远走多久，他都不会想到他的家。所以有人他到我这个地方来，觉得哦，这个地方环境好啊，很近啊，哦，这个地方修行好，住了两天了，我想家了，我喜欢邓启啊，哦，这还是他的家好。您虽然说到这个地方住得蛮好，哎，住了几天下来，他还是想他的家。他的家虽然是在台北，这个空气的染污相当严重啊，那么那个嘈杂的情况，杂音太多啊，但是。他到这个地方虽然是觉得很好啊，住了几天呢，他想家了，这就是取相，爱着这个相，不但是现在在爱着，等到最后啊，临江要走的时候，他还是在爱着，鼻子快没有风了，呼吸要断了，他还要从快刚才关我手机来不？哦，那就是取相货，喊出来关有手机来吗？哦，那就是取相货，他爱着这个环境。舍不掉，他跑不掉啊，所以爱不重不生娑婆啊。你对这个世间太爱着了，你想要了生死，那真是比登天还难。说是容易，做是难呐、啊。说起来很容易啊，哎，放下，你赶快放下，试试看，你放吗？放多少？简直放不下。这就是众生的轮回生死根本。你对这个地方放不下。所以佛呀，他就是要众生啊，要使这个世间让你升起这个厌恶之心，用种种方法叫你修行。所以出家人呢，他就不叫你有房子，叫你住在树底下啊，就是有房子啊，他也不叫你有固定的地方啊。所以就是这个佛法传到我们中国祖师建丛林呐、啊。他丛林的规矩他还是顺着佛的制度来做规定。所以这个出家人呢、啊、他住在寺庙里没有固定自己的房间，不让你有自己固定的房间，就是要破除你这个对世间的爱着啊，看你当什么执事就住什么房间。你当香灯，那你就得搬到这个香灯的房间去住。那你不当香灯了，你当饭头了，那你就搬到饭头的房间去住。而你当知客了，那你搬到知客的房间去住，没有你的房间的。我们台湾人出家只出一半，还有一半根本没有出，他自己的房间认定的，这是我的房间了，这是我的，哼，这就是还留一半没有出，还有一半没出啊。那么按照佛制，没有这一套啊，哪有让你哦，这个是我的，那个是你的，那么这个我执破不掉，那你想要了生死太难。所以这个取相或众生爱着这个环境，
这就起相惑啊。这是第四个译名。第五个译名啊，叫做知莫无明啊。知莫无明是对根本无明讲，天台把这个根本无明啊就叫做无明惑啊，中间还有个尘沙惑啊。那么这个见思惑是由根本无明来的，离开根本无明见思惑不可得，所以见思是无明的知莫。所谓知莫呀，好像受知受干啊，受干受知这是知莫，受根才是根本。每一棵树都有它的根啊，有它的根本啊，哦，离开这个根本，这个干枝末都建立不起来，都活不起来。所以见思惑不能离开根本无明，如果没有根本无明啊，枝末无明也就没有了。所以就是起心论所说的无明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啊。那么那个无明不觉就是根本无明啊，现在这个见思就是无根本无明的知莫，叫做知莫无明啊。那么这是对根本无明讲。第六个译名叫做通惑，又原通惑，通对别讲。为什么会叫做通惑呀？因为佛法里有声闻法、菩萨法，菩萨道他必定要把根本无明断除才能成佛。虽然是要成佛呀，但是他必定要从这个断见思惑经过，他的修行啊也得先断见思惑。所以这个见思惑呀是三圣圣人共同断除的烦恼，所以叫做通惑。通以三圣圣人都要断除的烦恼叫做通惑，这是对根本无明的别惑讲的啊。还是前面讲的根本无明与知莫无明啊啊相对的啊。那么这个通惑就是知莫无明啊，别惑就是根本无明啊，是通对别讲啊。别惑就包含尘沙无明两种烦恼啊，要修菩萨道大圣不共法才断，所以叫做别。见思惑三圣声闻缘觉菩萨都得断，所以叫做通，因此叫做通惑。惑就是烦恼，迷惑就是烦恼。那么这是第六个译名。又缘界内惑，这是第七个译名，也是这本书里面见思惑的译名当中的最后一个啊。界内惑对界外讲，界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三界。见思惑是三界内的烦恼，三界内的烦恼，三界六道众生都具备这些烦恼。那么有了这个烦恼，你就住在三界中，超不出三界。有了这个烦恼，您就超不出三界，所以叫做界内惑。尘沙无明这两种烦恼啊，要断见思以后才进一步断的，它是超出三界以后还有维系的烦恼啊。所以尘沙与无明啊，要超出三界外的人进一步才断的啊。那么我们在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，第一步要先断这个见思惑，所以见思惑是三界内的烦恼，对三界外的尘沙惑、无明惑讲的啊。有了见思惑，就能滋润有漏业，滋润有漏的啊这个业力啊，就招感到三界六道轮回生死没有停止，所以叫做界内惑 借外货如果是沉沙货呀，通以借内借外，借内借外都有，而无名货完全属于借外。那么这是指的变异生死啊，见识货是分段生死啊，无名货是变异生死啊。那么这就是众生的所谓五住二死啊，佛有五住究竟，二死永亡啊，才能究竟成就佛国。这是第七个义名啊，这里虽然是举出七个义名，实际上还有别的名目还多了，这只是与天台有关的，与天台的教理有关的名相啊，这里提出来对照说一说。因为后边文字啊时时会提到，这里如果不先提出来讲的话，讲到后文啊会不懂的，所以先把这些义名提出来对照。因为后边还要讲到沉沙货、无名货啊，那么这个所谓根本无名啊，所谓别货、所谓界外货，这里不先说明，后边讲的时候就不容易了解，因此自古这个地方就得先提出来讲。除掉这些义名之外，它还有其他的名相的，有的时候把见识货看作理障，把无名货看作四障啊，不是这个见识货呀，见货是理障，思货是四障啊，因为它的障碍的情况来分别，见识货也有四跟理的分别，四跟理的分别啊，这只是单月见识货本身叫做理障四障，约理障四障说明这个见识货啊，那么这就跟这个沉沙无名没关系，与沉沙无名没关系，只在声闻法理啊，如果声闻教典里面说到的理障就是指的见货，说到的四障就是指的思货，这个道理那么只是完全属于见思货方面的，所以这里不另外提出来啊。那么在解释的时候就需要说明，见货是名以理所起的烦恼啊，思货是名以事所起的烦恼啊。那么就在见思货还有许多的名相，后文呢还有说明，等到解释见思货呀还有说明啊，这只是对照三货，见思沉沙无名三货对照起来有这七种义名啊，需要先说明。但后边总结说，虽名不同啊，但见思而虽是不尽之词，虽然有七个名目不相同，可是它只是一个见思货，它的题就是同一个见思货，说的再多也不离见思货啊，这就是名义体同。说到这里为止啊，即地下第一颗总标名题啊，这个下面分两颗叠名试题，名义体同，到这里就说完了。下面呢第二别是见思，现在藏教最重要的就是解释这个见思货，要把见思货及地下的见思货必定要说明，所以就要分别解释见思货的道理。别是见思，见货跟思货合并起来叫做见思货，分开来就是见货思货，必定要加以说明，就按照见思啊，但把它分成两科啊，一见货，先解释见货；二思货，把见货解释完了，然后解释思货。那么现在讲这个见货呀，分两科：一通标明数，二列实别事。先讲这个通标明数，就是下文呢、不到一行的这个正文。初是见货有八十八十，这一行这两句就是通标明数。见识货先解释见货，见货 那么先标出它的名目，说明它的数目有多少啊。粗是贱货，这是通标，有八十八十，这是名数，贱货八十八十。贱货对十十详细分类分开来有八十八个，不过这个八十八个还是越居舍论讲的，越声闻法根据居舍论讲的。藏教的教理啊，多数都是根据欧韩居舍那么如果是越大善佛法里面呢，解释这个见思惑这个数目是不一样的，不完全一样。现在我们只能按照正文啊，约见思惑的八十八十讲，不能再增加，只讲这个见思惑按照八十八十八十一品讲就很难懂了，再增加其他不同的说法那会搞得很乱，所以其他还有别种的说法呀，这里就从略不说，正文里面没有啊，我们又不必引得太多，如果搬出来讲的话那会使大家搞得很乱，弄不清楚，所以其他的说法我们这里暂时不说，因为恐怕有人下功夫去研究查词典，发现还有其他不同的名目，那你会觉得哎，为什么这个不同啊，这个名相啊，每一部经论的主张不一样，分类也就不同了。现在我们研究佛法又顺着我们中国佛教过去一向的习惯呢、来加以说明。过去一向的习惯是都是这样讲，见货八十八十，思货八十一品，一向都是这样讲。如果其他的说法虽然又还有多种的说法，但是平常没有用它，搬出来会觉得很繁杂，所以现在只顺这个文字说明。那么这是通标名数，下文呢列实别释，这个通标名数不必解释了，因为下文呢就是解释嘛列实别释就是解释把这个实实列出来，分别解释八十八十，所以叫做列实别释，列出来的实就是实实，分别加以解释列实别释分两段，一列实实为本，二立三界名数。八十八十啊，它的根本就是实实，五顿实五立实，根本就是实实。越实实配合四谛啊，配合四谛，再配合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三界，把它详细分类啊，就有八十八十。那么因此之故啊，以实实为根本，就得先解释实实实实就是五顿实五力实，正文里面呢先列出五力实，然后列出五顿实这就是列实实为本，下文有两行多的文字，就是列实实为本。看这正文，所谓一身见，二边见，三见取，四戒取，五邪见。小注说以上立实，上面五种啊就是五立实。六贪，七嗔，八痴，九慢，十疑，六七八九十，这五个以上顿时，这后面五个叫做五顿时，就是五顿时跟五力时合并起来呀、就叫做十时。用这十时为根本，配合四谛，对照三界，三界呢欲界为一类，色无色界同样是在禅定境界又为一类，分上下二界。那么对照四谛，那么把它配合起来呀、加减分别就成为八十八十。那么下文应当就得先解释这个实实，因为这个实实是根本，必定先把这个实实的名目明白了， 然后才有办法了解这个八十八死的配合啊，怎么样子去分别这个八十八种啊，才有办法明白。那么因此啊，我们下文其次就在说明这个十死，列十死为本，下文就在先说明这个十死的意义啊。我们休息十分钟再来解释这个十死啊，小伙。现在先是开始讲这个十死。十死就按照四教仪的正文啊，先讲五力死啊。正文就是所谓一身见，所谓是指下文来解释上文，前面讲的见惑如果详细分类的话有八十八识啊。八十八识是以十识为根本的啊，所以科判叫做列识别识之下，第一就是列十识为本，列出十个这个烦恼的名称，十识为八十八识的总根本，然后再配合四谛三界来分类成为八十八。那么这个十识里面先讲五力识，第一就是身见啊，身就是众生所有的这个身体。